好，好，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。好，一起来，马太福音六章六节：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列王记上19章11到12节，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约翰福音15章5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以赛亚书30章15节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竟自不肯。好，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了。我们今天是祷告，讲到第八次讲这个讲祷告了。上一次我们是讲的警醒祷告，还记得吗？上周我们讲的是警醒祷告。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更警醒，有没有更警醒，有没有更享受祷告，有没有更享受祷告？我们已经第八次了，有没有在祷告当中蒙应允？祷告当中听到神的声音，祷告当中心灵蒙恩惠，天使做工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心灵蒙恩惠哈。那我们再把上一次的，我们大概的再复习一下。我们上一次讲的是警醒祷告，讲到魔鬼做工的三板斧，魔鬼他主要他的工作的三板斧，欺骗，还有什么？试探，试探啊，每天都是，一生都是试探的，受试探的一生啊。试探还有什么？控告。魔鬼的三板斧哈，欺骗、试探、控告，魔鬼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的目的就是杀人，就杀害人生命的，杀害人的生命。他攻击的部位是什么呢？攻击我们什么地方？他攻击我们的灵魂，他攻击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就是人的最核心的部分。他攻击的是在我们人的最核心的部分，就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在我们的灵魂深处，他给我们的是谎言。而人一旦接了这个谎言，一旦相信了这个谎言，就产生什么？一个错误的感动，你的情绪可能就马上瘫痪了，整个就失去生命力，整个失去一个生命力。所以他是杀生命的，所以我们讲到魔鬼的工作的时候，他是致命的，他是关乎人的生命的，关乎人的生命的，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非常的警醒，对他的欺骗、控告，还有试探，要非常的警醒哈。我那天走路的时候，我突然就在想，假如你的楼道里面，你们那个门洞里面突然有一个杀人犯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了，住在你那个楼道里面，你们知道了有一个杀人犯住在你的楼道里，你是不是每天都很小心啊？是不是很警醒啊？你一定会很警醒的，如果你知道你们这个单元里面住了一个杀人犯回来了。圣经说，魔鬼是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。遍地，还不光是住在你那个楼里，他是住在，可能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住在我们的屋子里头，住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哈。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魔鬼的三板斧。其实每一天人的伤亡都是很惨重的，每一天人的伤亡是很惨重的。我们没有意识，一会儿就抑郁了，一会儿就闷闷不乐了， 一下子就失去平安了，一句话来，一个电话来，一下子就好像不太开心了，一下子就开始焦虑了，哎呀，这个事儿，一会儿又害怕了。所以每一天，实际上我们都在受魔鬼的攻击，我们每一天都在受魔鬼的攻击。人为什么会不警醒？因为你不警醒，常常就有破口，所以他才能来攻击我们。为什么人会不警醒？是因为原罪带给人的三大属灵问题，是原罪带给我们的三大属灵问题。你不是我们天生的就是不警醒。第一个是无知，就是无知，天生就是无知的。我们对上帝无知，我们对灵界无知，我们对魔鬼无知，我们对自己也无知，我们对整个的生命，它整个的受造的原理也无知。所以首先是因为原罪带来的，我们对罪是无知的，我们不知道什么论断人是罪，我们不知道的。要是没有神的话语，我们不知道论断人还是罪啊，我看他不顺眼还是罪啊，我们不知道的，我们是无知的。其实无知是非常有害的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哈。我前两天去我们家门口有一个苗圃，我有时候早晨走路我就去逛一圈，我就看人家那个花都养得特别好，绿油油的，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来，小卷安娜给了我一个小树哈，放室内的。然后我记得讲那个生命树的第一篇信息，我是用那个照片做一个图形背景，特别可爱，就像一个生命树一样。结果就因为我的无知，我浇水太多了，完全死掉了。所以我一看到人家那个植物长得那么好，我那个时候无知太可怕了，我就想我真是无知害死人呐！我们家那个鱼让我给撑死了，也都是无知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就想这个无知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，那天我走到苗圃说这无知太可怕了，我多么的爱那个树啊，所以我才给它浇水啊，浇水。但是因为无知我把它给害死了，我真的把它害死了。我们对植物无知，也就顶多害死个植物吧。但是如果我们对魔鬼无知，那可要害死的是我们的命啊！我们如果真的对我，植物是关乎我们的生命之道。我们对神无知，我们对魔鬼无知，是真的是要害死我们这个人的。扫罗他被魔鬼打了，我说打了八个耳光，他还没明白，已经被魔鬼害成这个样子了。他无知啊，他对他自己的罪无知啊，他不知道。他还以为是大卫害得他这么苦，他还以为他是已经被魔鬼害得这个样子了。我说被打上八个耳光都不知道谁打的，这就是无知，无知带来的，都不知道谁害的，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哈。我是好多年受控告之苦，我受了很多年的控告之苦，我完全无知，我完全不知道，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走出来，我一直在靠自己，我走不出那个控告，我就那个控告是因为我就照单全收的，我不知道什么有魔鬼还会控告人，我不知道的，所以我都是照单全收，然后就开始责备自己，然后就开始控告自己，然后就受那个苦很多年。所以我现在知道了，全备的真理是非常重要，哪一个地方有不知道的，哪一个真理你不明白，那个破口就会害得你很惨。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有些破口，一辈子都不知道，一辈子被他杀害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无知是很可怕的，这是原罪带给我们第一无知。第二无感，无知必定带来的是没有感觉。我们不知道，首先我们不知道有罪这么回事儿，我们不知道论断人是罪，然后呢我们论断人的时候你就没感觉了，你还以为是正常的，对吗？那叫习以为常，因为太习惯了，所以你就以为他是正常的。你太习惯论断人了，太习惯看人的那个不好，看人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就以为他是正常，没有感觉。也就是落在试探当中，落在最终的时候，无感，没有感觉。已经开始抱怨了，我们没感觉，我们还觉得这是正常的。已经失去渴慕的心了，已经不想读经了，已经不想祷告了，已经不想聚会了， 已经不想传福音了，已经不想服侍了，我们没感觉有什么不对的，我们就顺着那个感觉，我们没感觉这是罪，我们没感觉，所以我们不知道，我就说鬼子已经进村了。我们不知道，你就想，哎呀，我线上聚会就好了嘛。那个懒惰的意念已经来了，已经来影响你了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顺着他想，哎，对呀，对呀，线上聚会就好了呀，就落入了那个懒惰的试探，落到那个试探啊。所以五感必定会对试探认不出来的，我们就认不出来了，你没有感觉嘛？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是试探来了，那个意念已经是试探你了。哎呀，在家里多舒服呀，哎呀，这么冷啊，就不要去了。那个已经开始来试探你了，你没感觉，你就哎，对呀，对呀，顺着它就已经落入了那个试探。所以五感必定是对试探就认不出来了，对自己的破口，对自己的偶像都认不出来，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偶像，不知道。以至于那个魔鬼就会在我们的破口的地方进出自由，任意杀害，任意的来欺骗。无感也必定带来无能。第三个属灵问题就是无能的问题。因为我们对谎言，我们对暗示，我们没有感觉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没有感觉，所以当那个暗示来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拒绝的，我们不拒绝。然后当我们一相信的时候，我们会有感动的，你就活在了错觉当中。我们上次说到原罪就是生在不信里，长在谎言里，你接受你相信那个谎言的时候，马上活在一个错误的感动里面，就像抑郁症，就活在了我是无用的这种感动里面。这种感动它是生不出力量的，错觉这种谎言带来的感动使人没有力量去行善的。你在惧怕的感动里面，在焦虑的感动里面，在抑郁的感动里面，在嫉妒的感动里面，你是不可能有力量有能力去爱别人的，已经是无能了，也是无能脱离那个罪的。而且也不能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，在无知无感无能里面也不能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。扫罗，上帝已经一次光照，二次光照，几次的大卫不杀光照这么多次，他还是没有感觉，他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上帝旨意是让你认罪的，他没有感觉，所以他也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，当然也就不可能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所以原罪所导致的我们的三大属灵问题是很深的，是很深的三大属灵问题哈。对罪的无知无感，我们也没有能力，没有能力脱离它，也没有能力去行善，也没有能力。好，那信徒的问题是什么？信徒的问题是我们有对罪的知识了，我们现在我们知罪了，是吗？我们都知罪了，但是这个知罪只是停留在一个头脑层面的。我们知道论断人是罪，我们知道嫉妒是罪，我们知道这些很多我们知道的这些罪哈，但是我们常常对那个罪无感。信徒是已经头脑是知道的，头脑知道的，其实罪。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真理的那个真知道，他用了一个括弧叫进入，所以对真理的认识是体验性的。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，我就是真理，所以真理是一个体验性的。同样罪也是一个体验性的，你嫉妒人的时候，你活在罪中，你是有一个感动的，你是有一个感觉的，是体验，我们是在一个体验的，所以你是有感觉的。我现在是在嫉妒人了，要有感。同样你去爱人，他也是有感动的，你是在一个体验当中。我们进入真理，我们是感在那个感受，有个体验。你爱人的时候，我们说明自己也是有一个体验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信徒的问题就是当那个骄傲的那个意念已经来了，你已经看人不顺眼了， 我们没有这个感觉，问题在这个地方，无感。信徒很多时候就是对罪的认识只是在头脑层面和知识的层面，没有感觉到我不想这样的，我的这个想法有什么错呢？诶，我这个感觉有什么不对呢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已经落到试探里面，因为无感所以不抵挡，因为无感所以没有抵挡，以至于落在那个试探里面，然后就受罪的一个折磨，受那个试探的一个折磨。其实越是属灵的人，其实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他对罪越来越敏感，他有感，就是一有嫉妒进来的时候，或者一有一个什么意念进，他马上就有一个马上知道的。所以保罗他说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他对他自己的罪是越来越明白，越来越感觉到了，他知道他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罪人中的罪魁。所以昨天Betty 姐她发了，就是Timothy Keller 他去世了嘛，他有一段话嘛， Betty 姐发的，我们的罪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知道的，我们这远远超过你所认知的，你以为你有多少罪吗？远远超过，我们根本没感觉的。你已经在懒惰的试探里面了，我们就没感觉，你还觉得还就是还体贴他，顺服他，就顺着他走嘛，体贴肉体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常常对罪无感，会什么呢？会生命常常落入一种软弱的光景。我们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又软弱了，哎呀，我又软弱了。如果一个人他老是软弱，你总是软弱的话，很可能你是对这个罪是无感的，你没有抵挡，你就落到试探里面去了嘛，你又落到那种光景里面，然后就无能，然后里面的感动也不对，然后就开始不喜乐，整个生命没有力量，其实是无感带来的哈。那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常常这么软弱，常常会无感，跟一个原因特别的有关，就是我们可能缺少内室的祷告，缺少内室的祷告，跟这个是有关系的。所以你常常无感，一直无感，一直无感，缺少内室的祷告。我们今天就来看内室的祷告，上一次看警醒祷告，我们看内室的祷告。那在看内室祷告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个英文单词，我们先看这个单词啊，就是这个 doing 和 being。 我们两年前其实这个讲过一篇信息，being， 我们看一下这个 being， 就是人。其实上帝在造字里面是有启示的，对吗？他在造很多的字，我们以前说很多的字，其实上帝都有个启示在里面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英文的 human being， 上帝要启示我们什么？就关于人，他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哈？我们看一下这个 being， 它的一般的解释 being， 我写的是 beings 哈，就是它的复数形式 ，being 就是存在、人、要素、本质、思想、情感、身心。这就是人。我们一般还要说一个词叫 human， 下一页哈， human。 human 呢，它也可以做形容词，也可以做名词，做名词就是人，做形容词就是人的。所以 human beings 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做形容词了， human being， 人的一种存在，人的一种存在就叫人类，这个就是人类哈。所以人它的本质是一种存在的状态，人的一种思想情感的状态，人的一种身心的状态，就是人。你是人，本质是你的一种存在的一种状态。主耶稣来，他是赐给人生命的，赐给我们生命，所以人活着的目的就是每一天我们来得这个生命，然后也活出神的生命去祝福人，也荣耀神。 就是我们存在的目的，就是我们是作为一个存在，你这个存在本身，你活出神的生命去祝福人，也同时就荣耀神。所以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存在，就是你的生命每天的状态是对的，你是要用这个生命祝福人和荣耀神的。做事不是目的，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做事情，我们是在做事情的当中得着生命，传递生命，也荣耀神的生命的。就比如说哈，我们在回人家一个短信，我们在回一个短信，如果你是在爱里回这个短信，你就传递过去了一个生命。如果你没有在爱里传回这个短信，你传过去的就是一个字句，对吗？所以回短信要很留意哦，我们的目的是要传递生命的，不光是回这个短信，不是这个事儿，不是这个事儿，是在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传递了爱和生命。比如说今天五月份的生日，我们今天给他买蛋糕，不是吃蛋糕这个事儿，是借着吃蛋糕这个事儿，我们传递了爱过去，他感受到了爱，那个生命他领受到了。我们的目的整个就是得生命的，最后就是用这个生命，这个生命被造，新造的生命，目的是得生命，不是做事情，不是做事情。但是人堕落以后，人就变成了 human doing， 以做事为中心。我们这是一个谎言进来了，人自己要做主，然后靠自己，然后什么汗流满面才能糊口。你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你肯定是以做事为中心了，对吗？就变成伊甸园是什么？伊甸园是树上的所有果子你都能吃啊，你什么时候需要你都可以吃啊，你不需要汗流满面的，你随时你都需要。我们应该过的日子是你随时有需要的时候，上帝就会供应你的，你不用做那么多事，你做了你就有了，然后你的生命状态对，你每天是用生命来祝福人，这是活着的目的啊。所以堕落以后就变成了以 do doing 为中心了，人以做事为目的。所以我们早上起来，我们第一个想的是啊，今天要做什么，给孩子做什么，做什么早饭，买什么东西，我家里要添什么，想的做什么事儿，上班干什么干什么，全是事情。我们看重 do 过于 being，这就是人的问题。我们把 doing 放在了 being 之前了。我们看重 doing 过于你的存在的状态，你现在感动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关注你现在受什么感动？我们只关心我要做这个事情，我要做这个事情哈。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也想给主做大事，对吗？很多人一信主之后，我们就要为主做大事啊。其实是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做大事，他要给我们生命。即便这个人信主，这个人能信主，不是我做了什么大事，是神在他生命中做了大事，他才能信主。不是我能使他信主，不是我能做什么大事，是我们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大事，在我们的生命，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身心状态，我们那个病的那个状态是对的，我们能够用生命来祝福别人。所以犹大哈，所以犹大，我们上次讲到犹大，他就是看重事工过于主的同在，是吗？上次我们讲到说，犹大他其实他不是为了那个钱，很多解经书讲到犹大卖耶稣不是为了那个钱，他是觉得他要逼着耶稣行神迹，他认为耶稣你怎么可能去死，你怎么可能死啊，你行了那么多神迹，你不可能死的，然后这个时候你一定会行一个大神迹，然后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大事工吧。犹大一直是想做事情的嘛，那三十两银子他也要做大事嘛，所以他就是这个谎言，所以他就是把 doing 放在了 being 之前，他看重 doing 过于 being。 第一哈，人是以做事为目的，就 human doing 以后，第二个人就以做事，从这个做事得满足感，得价值感了。因为我们做事是我的中心，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当了 CEO， 我今天像马云一样，我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哇，我这一生是成功的， 我这一生是有价值的，我们的价值感就建立在我做了多少的事情了，学会了，特别是弟兄们，特别是弟兄们。然后如果你没有事业成功，好像你没有什么什么像马云一样，或者没有做什么大事，没有自己的公司给人家打工，哎呀，好像心里面就总有一种失败感，一种挫折感，一种自卑感，一种无用感，你就落在了一个错误的感动里面了，你的病就不对了，你的那个病就不对了。所以这个是，其实我自己啊，我这个人也是以做事为中心的，我也是要做事的那种人，我是慢慢我才查验到的，也不是那么容易查验的。所以当你如果没有成就呢，你没有大事功呢，你难道你就觉得自己是失败吗？你的价值感是建立在你做了多少事情吗？所以以成就和事业来定义自己的价值，这是一个谎言，以至于活在错误的感动里面，以至于常常活在一个错觉里面，反而生命被偷窃杀害了还不知道，生命偷窃杀害还不知道，其实是个谎言。你就老觉得自己好像这一生没干什么事儿，你就觉得自己好像非常的没有价值，好像很失败，你就活在错觉里面，你的生命一直在被杀害。我前两天看到那个廖智嘛，哈，就是那个姐妹，她失去双腿，在汶川地震里失去双腿了。她讲到她第一个婚姻，她第一个婚姻就丈夫有外遇了，然后她就说丈夫有外遇之后呢，她就拼命的想做得更好，做得更多，来赢得丈夫的心，想通过做。其实那个心病已经不对了，已经是要索取爱了，已经是恋慕丈夫了，那个心已经是要从人身上去抓爱了，不知道，所以还想通过做什么来赢得，还做，通过做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也是，我们拼命的让他做，学钢琴，学这个奥数，学你可以做很多事啊，你这个人以后可以做很多的事啊。可是可能我们没有察觉到孩子的里面的感动已经不对了。他已经在一个抑郁的感动里了，他已经在一个自我控告的感动里了，他已经在一个惧怕的感动里了，他已经在一个被强迫的感动里了，不自由的感动里面了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是关注他做这个，然后在那种感动时候你还要求他做这个做那个，他已经没有能力了。所以我们两年前讲的那篇信息的题目是 Doing 的能力是从 Being 而来，是先有病，你的状态是对的，你的身心状态，你的情绪、情感、思想状态是对的，生出的那个能力使我们能够做。所以通俗的说，就是先做人后做事。通俗的说，就是先做好人，你才能做好事，否则次序颠倒了，不可能，你没有能力的。因为 doing 的能力是从 being 而来的，你的 being 不对，你已经不可能做好事了，绝对不可能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只有在一个平安的感动里面才能生出智慧，教孩子带孩子要在平安的感动里面，你才有智慧有能力带孩子。我们只有在一个蒙爱的感动里面才能有爱人的能力。所以你爱人，你为什么不能爱人？能力出不来，因为你的感动不对，你的病现在不对的，你得了错误的感动了，你的病的生存的状态是不对的。所以人要在常在圣灵的感动里面，常在儿女的确据里面，你才能爱人的，才能活出爱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真是苦啊，我立志行善由得，我行出来由不得，我不能行出来啊，我好像里面就没有这个能力。可是到了第八章，生命圣灵的律释放我，靠着圣灵，我得了儿子的灵，我得了儿女的确据，我得了这个，我就得了圣灵的感动，然后我就能行出来了。 第八章是讲圣灵，我靠着圣灵，我得了这个确据了，我得了蒙爱的确据了，我就产生一个对的感动，我就能够行出神要我们行的善。所以 doing 的能力是从 being 而来。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讲哈，就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好理解。我用手机做一个例子。手机它能发挥它的功能，手机上面有很多很多 app， 可能你今天是 iPhone 14， 它是 iPhone 8，功能是不太一样哈，有的功能更强，但是它需要一个能量支撑，对吗？它需要一个电，它需要必须充好了电，这个电使得支撑它那个功能才能运转的。所以手机的do 的能力是从他的 being 而来，他必须他的 being 是充满了电，充的满满的，然后他就有 do 的能力了，这个手机就能去做了。所以不管你是 iPhone 8还是 iPhone 20，都是充电在先， do 在后，都是 do 在后哈。如果有一个自由意志的手机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已经是 iPhone 80了，现在我厉害的不得了了，我 iPhone 80了嘛，我就不需要电了，我不需要电了，我都 iPhone 80了。”这个就叫手机的堕落，这就叫手机的堕落。人就是因为我这么聪明，我可以像神一样了，我头脑这么聪明啊，所以我不需要神了，我不需要神的话了。这个就叫人的堕落。所以人的堕落也因此造成了什么呢？人的堕落也因此造成了人自身的能源危机、能量危机、能力危机。人自身的能源危机、能量危机、能力危机，就是因为人的堕落。我太聪明了，所以我不需要电了，我不需要电源了，我不需要能源，我不需要能源了。首先能源危机哈，我们知道很多，你以什么为能源决定了你的能量有多少，对吗？我们知道有太阳能的汽车是以太阳的那个能量作为它的能源，太阳能汽车还有汽油燃烧有一个能量提供给这个车有个动力嘛，有个动力啊，还有什么 gas 啊，什么气，什么这个气的什么，就能源是不一样的，能源是不一样的。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定了一个造人的原理，就是人是以他的话语为能源的，人是需要能量的，人是以他的话语的感动就得了那个能量了，那个话语你信的时候就有了能量了。比如说你说你爱我，我一下子我就有能量了，我相信了。然后你说你恨我，我一相信的时候我就没有能量了。所以我们是以神的话语作为能源，它这是他造人的时候定好的，我们是跟因着这个话语的感动而得了这个力量，得了这个能量的。所以相信就是跟能源接上了，你接上了这个能源，枝子连于葡萄树了，我跟这个能源连上了，我相信的是神的话语，我就是以神的话语为我的能源，就像你这个汽车以太阳为能源，我是以神的话语作为我的能源。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情绪常常上上下下，你觉得这个人的能量状态是什么？他有多少的能？他的能量状态是什么？如果一个人他一直活在一个错觉当中，一直活在一个抑郁的感动里面，一直活在一个惧怕的感动里面，一直活在一个焦虑的感动里面，你觉得他这个人会有能量吗？他这个人的能量状态吗？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能量，它使我们能做对的判断，是需要能量的。我们需要一个做对的判断，做对的选择。你思考，上次我们说失眠就是因为氧气不够，你思考是需要能量的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思考的。抑郁症的人他是不思考的了，他已经乱了套了，他连起床的力量都没有了。 没有能量了。所以我们说那个什么羞愧感呐、啊，什么什么自卑感呐、啊，这些属于能量级别特别低，特别低。所以他一点点起床的力量都没有。他在那种感动里的时候，在抑郁的感动里的时候，连起床的力量都没有的。所以我们是需要力量的，我们是需要。所以人是本于神，倚靠神，也归于神。人注定了一生都要倚靠神，就好像这个手机，不管你是 iPhone 80还是什么，你一生都要倚靠电。手机是一生都要倚靠电的。我们人是要一生都是要倚靠神，倚靠神的话语，我们才有力量，才能得着一个对的感动，才能得着那个能量，才能生出一个能力，里面有一个能力的。所以不管你是智商多高的人，不管你是iPhone 30 iPhone 80都需要倚靠电，这个人不管智商多高都需要倚靠神的话语的，都需要倚靠神。机器人，我们常常说哈，最近都是机器人时代了，机器人它只能帮我们 do， 它只能帮我们做，它对我们的 being 它没什么帮助，它在我们的 doing 上可以帮我们的很大的忙。所以一个人可能他有80个机器人帮他在家里面做作业呀，帮他打扫卫生，帮他做饭，你可以有80个机器人，但是机器人不能帮你抵挡魔鬼的暗示的话，你可能仍然会抑郁而死，都有可能的。所以机器人它只是帮你 do， 帮你做，但是在我们的 being， 我们一直说这个 being， 我们是绝对要倚靠神而活。机器人它不能帮你挡掉魔鬼的暗示，机器人怎么帮？你说它是全能的机器人，一个暗示来了，一个控告来了，机器人能帮你挡得掉吗？他如果不能帮你挡掉的话，你接了那个暗示你就瘫痪了，我们整个就失去了能量，也失去了能力，失去了能力。所以人是绝对要倚靠神而活，倚靠神得力量的。好，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内室的祷告哈。内室的祷告就是来解决人的能源危机，解决我们的能量危机，也解决我们的能力危机。内室的祷告是解决这个问题的，是解决我们的能源危机、能量危机和能力危机。做事情只能消耗你的能量，你不停地做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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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在做，它是在消耗的，它是一直在消耗的。能力是在内室的祷告当中得来的，在内室的祷告当中得来的。那什么是内室的祷告？什么是内室的祷告？首先我们肯定都知道哈，我们知道内室不是指一个地方，是吗？内室肯定不是一个地方，它是指我们心灵的一个状态，是指我们心灵跟主一个单单面对主，一个真实的，一个敞开的一种心灵状态，叫内室的祷告。在内室当中我们是赤露敞开的，我们是绝对的真实的来面对神的。所以真实是祷告之本，所以祷告是绝对不能模仿的，祷告绝对不能模仿，因为你一模仿就失去了真实，也就不是内室的祷告了。你一旦模仿了就不是内室祷告了，祷告是真实，是祷告之本。所以神也喜悦你的真实，他说他要来赏赐你，他要来赏赐你。神喜悦我们这个真实的把你的境况带到他面前来面对他。第二个，内室的祷告是单单与主相交，单单与主相交，也就是把这个世界关在了外面，把那些属世的思想还有那些会霸占我们的所有属世的事情都 关在了门外，我们是单单来与主相交。所以雅各里面说，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，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，所有的都挡在外面，单单来到主面前。所以是关锁的园，禁闭的井，单单来到他的面前。内室的祷告不仅仅是一个肉体的安静，它更是一个思想的安静，是一个就是一个思想意念的一个安静，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听见主的声音。以前上次我说有一个姐妹，她把她的她说她的属灵征战的这种她的这种生命状态，就像穿着睡衣去打仗哈。然后这个姐妹她又给她自己她说她的思想的状态就像菜市场一样。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思想状态是不是像菜市场一样，一会儿想这个事儿，一会儿那个事儿，一会儿孩子要吃什么，一会儿要做什么，我们没有里面的那种绝对的安静。在神的面前有太多像菜市场一样的声音。我们上次说不上班的人他的试探是什么，是胡思乱想的试探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坐在那儿就是内室的祷告了，不一定，你可能是胡思乱想的，那根本不是内室的祷告。所以不上班的人容易受的试探是胡思乱想的试探，上班的人是什么试探？是忙碌的试探，就是你的关注都在外面，对吗？这个事儿要做，那个人要打电话，这个事儿你的关注哇全在外面，你没有办法关注到我们里面的那个 being。你的里面的感动对吗？现在你里面现在是什么状态？你的内心是个什么光景？你是不是已经灵虚了？有没有已经灵虚了都不知道，忙碌忙碌，所以心王嘛，忙就是心王哈。所以上班的人的试探是忙啊忙，所以忙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，是内室祷告的一个敌人，就是这个忙，思想忙，眼光也很忙，事情全都占据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所以我们的关注都在外面，都在外面。所以内室的祷告就是关注我们的心灵，关注我们的心灵，也聚焦在神的话语上，就是我以你的话语为我的能源。我的心灵现在需要能量了，我觉得我已经看人不顺眼了，我里边已经灵虚了，我骄傲的东西已经进来了，骄傲都已经进来了。好，我已经灵虚了，我以什么为能源？那我怎么补充呢？我灵虚了，我以你的话语为我的能源。我然后我恢复相信，信就连上了，就吃到了，我相信，我里面就得了这个力量。所以内室的祷告是关注我们的心灵，也聚焦在神的话语上，以神的话为我们唯一的能源，能源。神怎么说我就信什么，神怎么说我就做什么，以神的话语为我绝对的相信，我们的灵里才能够真的吃饱，灵魂才能真的吃饱的。同时查验你的感动，因为我们人是无感的，就是那个无感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，就你要在内室的祷告里面常常去查验一下感动。哎，我刚才是忧虑的，我在想什么，我怎么那么忧虑？哎，我现在，哎，我一想到神爱我，我一想到神都管得好好的，哎，我的感动就变了，对吗？哦，你查验一下你的感动，哎，变了，变了。刚才你的感动是焦虑的，是不平安的。哎，现在我一想到神啊，他爱我，然后他在做他的主权都是神为，我一下子我就平安了，那个感动就有了。所以要查验。那个感动，内室的祷告里面查验，你就会慢慢变成一个有感的人了。我就说我们一直是无感嘛，忙忙忙忙忙，里面是什么样子完全不知道，不知道已经灵虚了，不知道已经灵虚了。第四个，内室的祷告也是最深处的查验，是对心灵最隐秘处的查验，这都是要花时间的。那是的，不是什么匆匆忙忙的一个祷告，一定花时间，一定要查验。隐秘处是很难查验的，很难查验的。比如像犹大， 他并不知道他是一个看重事工过于神的同在的人哦，他不知道这个，他没有查验出来这个问题。扫罗也不知道自己有嫉妒的问题啊，没有，他不知道他灵魂最深处，因为那个灵魂最深处的有一些谎言，它是很隐藏的，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，所以就没有感觉，就没有感觉，是对我们的动机的查验，对灵里面那个谎言最深处的谎言的一个查验。我们是不是看重事情过于主的同在？我们是不是把 do 老放在 being 之前？这个都是要去查验的。我最近哈，神光照我，我是一个把 do 放在 being 之前的人。神是管教我，但他用一件事情，我讲一下哈。3月19号，日子特别清楚，那天特别热，是礼拜天。我每天都去接奎妮姐嘛，然后奎妮姐她是有残疾症的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就停在了这个最近的这个车位，残疾人的座，我们每个星期都停那里的，因为她是残疾人嘛。然后呢，那一天我们要把那个残疾证放在那个车窗那个地方的，那一天我们就急急忙忙就放上去了。然后走到这儿的时候，奎迪姐还问我，她说：“哎，那个残疾证一定要放的啊，要不放要罚款，很厉害的啊。”我说：“放了，放了。”我就匆匆忙忙的就放了。但是那一天我们放的时候，它是反面，因为它那个证可能还别人用，就是那个东西掉下来了，就那个贴的东西和那个证掉下来，他就把它扣上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背面冲上了。但我就没有看，我就想着那个证儿嘛，反正就一放就行了。实际上它是背面不行的，你那个谁都可以拿一个背面放在那个车上头的。结果我过了一周，我收到了一个罚单，多少钱你们知道吗？605块，605块钱的罚单。啊、哦！我一看到这个罚单，我的天，605块能干多少事情？我要查验，我要查验。到底是什么问题？当然我首先是要悔改哈，我首先悔改，但我悔改到什么深度呢？我悔改到什么深度呢？我悔改到我急急忙忙的就是要把这些事儿做完，不要迟到，你知道我都是这个事儿很重要，不迟到是最重要的，神的同在没那么重要，对吗？我们都是把这个事儿要做完，我都已经没有平安了，我无所谓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，病已经不对了，我就要做啊，感谢就这个不迟到是最重要的，而事儿做完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一直查验到，我知道我是把 do 放在了 being 之前，所以我总是把那个事儿要做得很完美，我就老是关注。然后这一次神给我一个特别大的功课，就是我特别意识到了不对，我这种着急呀，有的时候我们很着急上火呀，什么事儿要干，其实都是把 do放在了你的病之前，你看把它放在比神的同在还重要，到底什么是更重要哈？以至于没有安息，以至于没有在安息里面做事情。人是要在安息里面做事情，才有能力，才有智慧的。好，我悔改了，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儿交托了，然后我们就写了一封信。啊，我就讲了哈，前因后果哈，讲完了。然后我跟神说，如果你要觉得用600块钱买我一个教训，让我以至于我对我的罪有深刻的悔改，我认了，我无所谓，认了。如果600块钱能够让我光照我一个罪，那很好的无比，我认了，那我就认了。所以我把这事儿就完全交托了，我们就写了封信，解释一下我们那个贴反了，然后怎么我们第一次啊什么什么的，要那个 leniency， 要他们怜悯啊，就那个第一次。然后前两周信来了，说那个还扣2分。600块钱还扣我2分，很厉害的。所以然后来封信说，算你一次大过，但不扣分也不罚钱了，不扣分也不罚钱了哈。那我顺便也讲一下哈，就是我们悔改到一个什么深度哈，我们查验到什么深度啊？就是要查验到什么程度呢？上周我们讲完那个信息的时候啊，然后有姐妹就问我，她说犹大到底有没有悔改？因为我们当时说犹大后悔了，然后我就说犹大悔改了，但是她说不可能不对，犹大到底有没有悔改？后来我又查了一下那个经文，他说的是犹大懊悔了，耶稣被定了罪之后， 哎，他发现呀，耶稣被定罪了，这耶稣不能做什么大事儿了，他就后悔了，他就觉得我害死了一个好人，所以他就后悔了。但是他的悔改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只是觉得我这个事儿做错了，我这个事儿做错了，还是说我原来是一个有谎言的人，原来我是看重做事儿过于神的同在，就认到什么程度？所以犹大那个叫懊悔，他就叫懊悔。懊悔是对于那个事儿，比如说我吧，我也可以说我很懊悔，我罚了600块钱，我觉得我好倒霉，我觉得我怎么办了这么大个错事儿？哎呀，我真是亏呀！哎呀，我就开始恨我自己。如果我的悔改不是找出那个罪的话，我不会恨那个罪，我会恨我自己的，因为是我做错了这件事儿嘛。所以如果是因为这件事情你觉得不好，做错了，你就会恨你自己了。所以犹大他是恨他自己了，所以他的悔改程度，我不知道他的到底他悔改到什么程度，他的后悔他肯定没有到罪，他不是恨恶那个罪，他是觉得我这个事儿做错了，我这个事儿我害了一个好人，但他没有对罪的一个深刻的一个认识，所以他并不恨恶那个罪本身，他开始恨他自己了，他就接那个控告的声音，他就会自杀嘛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要内视的查验，就是要查验到那个真正那个谎言是什么。哎，那我现在我就得释放了。很多时候我会提醒自己，要在安息里面做事情，安息在先，做事在后。这个我就常要提醒自己，这个是非常好的，这个是非常，这是在内室你要祷告很认真才能查验的出来。否则我们就常常说，哎，这个事儿没做对啊，我真倒霉啊，我这个人就是不好啊，又是一大堆，然后就开始恨你自己，恨的是自己，不是恨恶那个罪。只有当我们真的恨恶那个罪的时候，我们才会产生一个悔改，就是远离他的那个力量。我恨这个罪，我就一定要远离这个罪，我绝对以后我不要在没有安息的状态中去做任何的事情，我就要改了，我产生一个力量就脱离这个罪。好，那内室的祷告也是真的向自己死，是真的向自己死。我们前面讲到灵命成长全都是恩典，全都是因为天使做工了，然后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，天使开启了，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智慧启示的灵临到我才能明白，他加我的力量，我才能有顺服的力量。所以一切都是领受的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一切都是恩典。没有恩典，我们没有能力，所以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生命成长，全都是领受了恩典的一个果子。不是我们自己改变自己的生命，是我们领受到恩典，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，我们的智慧就渐长了，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。那天使什么时候做工？我们前面讲到说，但以理专心寻求神，专心的时候，天使马上出动哈，天使马上出动，就开始启示他，告诉他一些话哈。然后在专心的时候，天使做工，信心的时候，你信心像迦南妇人，我绝对相信的时候，上帝做工，在你的信心的地方他做工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，在我们死心的时候，上帝差派天使来做工。死心，什么死？向自己死，向那个罪死，向那个谎言死。死的时候，当我们把这个愿望，我愿意死，我要向他死，上帝看见的时候，他会差派天使来做工，他会施恩在我们身上。就好像主耶稣基督，他是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在那个祷告当中，他向他自己的愿望死了。他开始是说，若可能把这杯撤去，他还有他自己的愿望，然后他说，不要按我的意思，按你的意思，我的愿望死掉了，死掉了，按你的意思吧，按你的愿望，按你的旨意来成就。所以他死的时候，圣经上怎么说？天使来加他力量， 天使来加他力量，他里面就刚强起来了，他里面就得了那个恩惠，他里面一下子就有恩典了。所以很多时候一个人你看他生命成长得很快，并不一定是他听了很多的讲道，不一定他读了很多的圣经，一定是他死得多。因为上帝他是随时施恩的，你谁把这杯倒出，你那杯脏水在那个地方，我没有办法添加干净水进去的嘛。他只要看见你倒，只要你倒，他是随时准备施恩的。所以一个人灵命成长很快，一定是他死得多，所以他领受恩惠。生命成长是蒙恩了，就是说你这个人蒙恩了，你的灵命就成长了。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很长时间好像成长很慢，我们要查验我们到底有多少内室的祷告，你在内室的祷告里面到底有多少的查验你自己的谎言，还有你愿意向他死，你愿意向他死。只要上帝看见我们这个死，只要看见他说你愿意向自己的死，他马上他就要施恩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保罗说我是天天死。我最近就越来越觉得这个信仰就是死路，蒙恩的路，就是我们老说蒙恩之恩典之路，恩典之路也是死路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上帝是不断的给我们恩典，对于我们来说，你只要死，那个恩典一定临到你的，是恩典之路也是死路。所以叫背起你的十字架，舍己，舍，你只要敢舍，你只要向他死，你向他说 no， 恩典就会临到。恩典之路也是死路，就是对人来说就是死路。所以一个灵命成长的快的人，他一定是死的多，一定是死的多。好，那么这个死哈，在实际的层面我们怎么死，我们向什么死？向第一，向错觉死，向你的那个感觉死。不要太觉得自己的感觉都是对的，因为我们常常是活在错觉当中的。你看人不顺眼了吗？停，我们老说停，那就是死。向你的感觉死了，你已经看人不顺眼了。一般人就会看着看着就不顺眼了，下去了，对吗？越看越不顺眼，一停，那就是向你的感觉死了。你向他死，然后去查验我的感动对吗？我现在看他不顺眼，是他真的不好，还是我的感动错了，还是我灵虚了，所以看他不对了，害怕了，停，要敢于停，那个就是向自己死，向你的感觉死。害怕的时候停，我的感动对吗？我为什么会害怕这个疫情？我为什么害怕这个病毒？上帝怎么说的？上帝怎么说的？我是不是现在相信的是什么什么什么谎言？好像这个病毒好像就多么多么厉害，好像上帝已经失控了一样。我到底相信什么？我着急了，停。如果你着急了，停，你先不要做事情，不对了，你的病已经不对了，停，可能是一种错觉。所以要向自己的感觉死，第二，向自己的思想死，就是你的想法，你在想什么？你这个感觉一定是想什么了吗？一定想这个那个，所以害怕了。转念的操练，就上次我们说，转念就是向你的感觉，向你的意念死了。我转念，上帝是怎么说的？圣经是怎么说的？他怎么说我？我现在是不是又觉得，哎呀，我是一个不好的人，我是失败的？你又开始想这个的时候，停，转，上帝怎么说我的？上帝他怎么爱我的？我最近在操练，就查验我的感动。我最近就是在操练，查验我的感动。我不相信自己的感觉。只要我是那种负面的啦，不太甘心啦，我停。我不体贴他了，现在我开始了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就他让我的睡眠好了很多，我上次说过了。有些意念我停，不对，我不能随便这么乱想，我不能，不对的，停。我觉得这个操练特别的好，特别带来益处，就是死的操练。我今天特别想讲这个，真的，我们死 主就活过来，在我们的里面就能活。他就是看你死不死，就是这个死的信仰，要操练停转。这是在实际实操的层面上讲，就是你对你的感觉，你不要太相信他，好像你就怕了，就忧虑了，就什么什么了，你就顺着他就忧虑了。停，然后转念，上帝是怎么说的，神怎么说的。啊，我现在就是操练，因为我特别容易靠自己嘛，所以我的念头都是我要干嘛干嘛干嘛。我现在一到有点焦虑的时候，马上停，然后马上转，我就知道我一定要转什么，都是神为，神都管得好好的，神都管得好好的，神做的都是神做的，然后我就交托了，我就交托了，就是我的念头要常常转过来，因为我的原罪，我的罪是特别容易靠自己的，我特别容易要我自己，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，我想不对，是神做的，我就特别容易交托，现在就很容易交托。好，那慢慢的，我们这样的操练，内室的祷告，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无感的人了，你会发现，常常圣灵的感动，你转到神嘛，圣灵的感动常常就来。我们会对真理有感，会对真理有感，真理是一个生命，真理是一个生命来的，哎，我们就对真理有感，我们对罪也有感，我们也会知道，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神儿女的确据是根基。周二的时候正好讲了36课，正好上神儿女的确据啊，那课我觉得对我也特别的，这次特别有帮助。这是我们每天都要恢复的，神儿女的确据是每天都要恢复的。我最近常常默想这节经文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的这节经文。这节经文是以前我们在聚会之后，一般牧师来祝福大家的时候的经文啊。我一直在默想这节经文，我觉得这节经文我突然给我一个启示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神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什么叫圣灵的感动？就是我们，当我们真的恢复了神儿女的确据，当我们对神慈爱和全能的确信，当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他把这个爱彰显出来带来的这个宝贵的救恩、赦罪之恩、称义之恩，当我们对这个恩惠的领受带来的感动就是圣灵的感动，而这个感动就成为你的能量，它会给你能力，你就有了行善的能力了。而这个感动不是只是牧师祝福一下的，不是这个祝福，是天天都要成为我们的感动，是随时都要成为我们的感动的，是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的，不是一个聚会说了一段话就完了的事情。我最近一直在默想这经文，后来我发现我只要每天早晨我就默想神的慈爱，我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我相信我领受，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，我得着那个绝对蒙爱的确据的时候，我里面就生出力量，里面就有一个蒙爱的感动，那个感动你就能活出爱的，你会看什么都挺好的，你看什么都可爱的，你就有一个能量了，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了，你有一个能量进来了。所以我其实这节经文我这两天我就一直在想，什么叫圣灵的感动？一般人说圣灵的感动什么倒地呀，什么这那的，不是的，那是把你的主观经历绝对化了哈，你自己可能哭一场，你可能倒了个地，不是。圣灵的感动就是当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对神的慈爱全能，你绝对的确信，你就领受到的就是圣灵的感动，而这个感动要成为我们每天每时的感动，那才叫对的。如果不是这个感动，你就要停了，就要停了，要停。你这个人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，也就是一个，我们就是通俗的说，就是正能量了嘛。你就是一个有能量的人，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哈。我个人的觉得，教会呢，基本上神的慈爱讲了很多，基督的恩惠也讲了很多，但是圣灵的感动基本上讲的很少。所以为什么教会没有能力？就很多人说我行不出来呀，我听了很多的道啊，其实还是真理传讲的不够全备，就讲了三分之二， 讲了三分之二，讲了上帝的大爱，讲了耶稣基督的恩惠，但是圣灵的感动，这个感动是怎么得这个感动？就是恢复神儿女的确据，对神慈爱全能的绝对的确信，对他恩惠的绝对的领受，称义之恩、赦免之恩，我领受这个恩，我们得着圣灵的感动，我们是靠着这个感动来过每一天，靠着这个感动来生活，那就是，所以神没有应许天色长蓝，但他应许我们生活有力，那首诗歌唱的，也就是你在圣灵的感动里面，不管你面对任何环境，你的生活、你的生命都是有力量的，都是有力量的哈。好，那最后我就是祝福大家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阿们，感谢主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思考和操练，你在做事之前会查验你的感动对吗？还是你忙忙的急急忙忙的就去做事了？是在平安当中做事吗？你的感动对不对？感动对不对？你会对自己的感觉叫停吗？你会吗？害怕的时候、不高兴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停？会不会停？感动不对了，感觉不对了，不对了。你的祷告是内室的祷告吗？内室的祷告吗？查验，细细的查验，圣灵的感动是否常与你同在？还是今天一会儿就什么别的东西感动我了，一会儿人的话又感动我了，一会儿这个糟糕的事情又感动我了，什么什么，是圣灵的感动常与你同在吗？我最近是在操练这个，我就是操练留意我的感动，稍微不对的时候停，祷告，停，祷告，再来，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儿女的确据，然后再得，我就发现我一天有好多次啊，然后我发现更喜乐、更平安，感动对吗？然后生活有力量，你也就能够行出神所预备让我们行的善，也就能够活出爱，全在乎你的感动对不对？你有了圣灵的感动，就能活出爱。好，那今天背诵的经文哈，我就用了这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再来一遍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阿们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。哦，还有一个没了啊，一起起立来唱两首诗歌。